川普爆川集会内幕，美中达多项关键共识，黄豆、稀土、核武全部包括。川普点解下令恢复核测试？美联储减息爆分歧，鲍威尔话12月减息唔确定。金价创新高，各国央行疯狂买金，边个系大买家？各位观众你哋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财经世界。今日系10月30号星期四，我系魏玲。财经世界为你带来全球最新、最快、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和经济热点议题，帮助你们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备受全球关注的川集会在南韩釜山金海国际机场正式落幕，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面对面咁会谈大约1小时40分，结束之后两个人简短致意，各自离开，比之前预计的3个小时提前结束。川普随后登上空军一号，启程返美，结束为期1个星期的亚洲访问行程。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川集会之后，返回美国途中，罕见咁公开讲到细节，强调呢次同习近平的对话成果丰硕，超出预期，并透露出多项实质性的进展。川普表示，中方已经承诺立即采取极其大量的美国黄豆和农产品，称赞这个是非常好的姿态。川普还宣布，美方将会调降对中国商品中涉及芬太尼类别的关税，从20%降到10%，以回报中方在打击毒品走私上的合作承诺。川普强调，双方在会谈中亦都同意加强执法合作，压制制造芬太尼所用的化学品的出口。在战略资源方面，川普宣布稀土出口障碍已经彻底消失，并确认美国不会实施原本拟定的100%的加征关税。美方官员表示，这个为晶片制造和新能源产业解冻供应链的樽颈。讲到科技议题，川普指出，中方可以同辉达进行部分晶片采购，不过就不包括新一代的 Blackwell 高端晶片，强调技术安全仍然是美国的底线。在地缘政治方面，川普透露，双方就乌克兰战争进行了深入讨论，同意共同推动和平解决方案。不过他强调，台湾议题没有被提出来，显示美方将焦点放在贸易和安全议题上。此外，川普证实已经命令5个大楼恢复核武测试，以回应其他国家的核测试的活动，但仍然坚持去核化是最终的目标。他补充说，美国计划和俄罗斯和中国就去核化展开对话。会议的最后，双方同意展示高层互访，川普将会在明年4月访问北京，而习近平将会在稍后访问美国，地点可能是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或者是华盛顿。我们来看看这些成果的解读。据悉，中国已经在峰会之前一日采购首批的美国黄豆，被视为是善意之举。不过市场反应仍然是显得谨慎。芝加哥黄豆期货在川普讲话之后一度下跌 2.2%。分析师指出，虽然中方释放积极信号，不过采购规模和执行速度仍有待观察，尤其是在中国近年大幅增加从巴西和阿根廷入口的背景之下。除了黄豆之外，双方讨论了造船和航运费用的争端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，华盛顿将会暂缓提高中方船只在美国港口的收费，以便继续谈判。同时，美国将和日韩合作重振造船业，作为回应中方近期制裁了韩华海洋的美国子公司，显示双方在海事领域竞争仍然在升级。这一场高峰会是两个人自从2019年大阪 G20 峰会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。峰会虽然没有公布联合声明，但是为未来的中美贸易和安全谈判定下了基调。各位观众，这一场备受瞩目的川集会终于落幕，从黄豆采购、稀土解冻到降低芬太尼的关税，川普说这一次是成果丰硕、超出预期的会谈。你们觉得哪个才是真正从这一场川集会受益的一方呢？是美国，又是中方呢？又是都有呢？请你们分享你们的意见。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一到下午的时候，眼睛就睁不开，特别干、特别累， 咁样跟住落嚟嘅呢条消息，大家可能要仔细咁听一下。最近越嚟越多嘅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，就系透过口服嘅营养，从内部滋养双眼，俾长时间睇荧幕嘅眼睛补充佢所需要嘅营养。比如话，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。决明子呢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，缓解眼睛的干同涩，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，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。如果你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新产品的详情。2025年10月30号，纽约全球市场在川集会落幕之后转趋谨慎。川普和习近平在南韩 APEC 峰会上达成了6年来首度面对面的协议。美国宣布立即将会对中共关税从 57% 降到 47%， 聚焦芬太尼相关的税率从 20% 减到 10%。 中共就松绑稀土出口管制，并打击芬太尼化学品的外流。川普被这一场会谈打了12分，满分是10分。不过市场反应冷淡，中国上证指数下跌 0.8%， 欧洲 STOXX 600指数下跌 0.3%。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0月29号意外泼冷水，虽然美联储这个星期减息25个基点至 3.75%-4%， 不过12月再减仍然是不确定，因为政府停顿，缺乏劳动数据，三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稳守 4.2%， 日元对美元逼近154，创2月以来的低点，受日本央行维持 0.5% 的利率，观望关税的影响，日经225就收历史的新高，月涨近 5%。 财政的季度报告热烈展开， Meta Platform 开始前重挫 8.5% 到$520，虽然受创纪录的$145亿，年增是 18%， 但是 AI 支出激增了 30% 到$90亿，净利润跌到$150亿，低过预期。投资者担心竞争加剧。反观 Alphabet， Google 的母公司股价开市前升了 3% 至$178，广告和云端营收爆发式增长 25% 到$320亿。 AI 计划获得肯定，苹果、亚马逊今晚收市之后会公布第三季度的财报，预期 iPhone 销售回温。不过中国市场只是增长了 2%， 欧洲央行预计维持在 4.25% 的利率，日本央行继续按兵不动。商品市场分化，波兰特原油稳守在$64.49一桶，日跌是 0.67%， WTI 近$60，受 OPEC 会议和美中能源采购协议的支撑。黄金涨了 0.54% 到$3,952.24 一盎司，创月的高位。央行的避险需求推升 43% 的年涨幅。整体来说，贸易休战提振了情绪，不过美联储疑云和 AI 成本压力令到投资人持观望态度，预期波动加剧。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30号在会见习近平之前，透过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指示五角大楼立即恢复核武的测试。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30号承诺开始测试美国核武器，与俄罗斯和中国平等。这个声明标志着全球核大国紧张局势升级，可能逆转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。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，美国拥有比任何国家更多的核武器，将俄罗斯列为第二，中国列为遥远的第三，但是五年内将会赶上。理由是他认为其他核大国正在进行类似的行动，美国需要以同等基准回应，以维护国家安全。川普强调自己并不乐见核武测试，但是说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共核武扩张之下别无选择，并指出美国将持续更新和维护核武库。这个宣示如果付诸实行的话，将会打破自1992年以来美国长期遵守的非试爆惯例。专家警告，恢复核武测试除了带来重大全球安全风险之外， 亦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，削弱现有的核不扩散和稳定机制。环保和健康团体亦都忧虑可能引发的放射性和环境问题。川普在声明中引用了俄方近期的军事动作，俄罗斯在10月中下旬展示和试射了新型武器系统，显示军力竞赛态势升高。对此，部分盟国表示关注，呼吁透过外交和监督机制避免冲突升级。军事分析师就指出，美方这个举动有强烈震慑和政治信号的意味，短期内可能加强谈判筹码，但长期恐怕会增加地缘政治和军备的不确定性。五角大楼和白宫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表和试验范围，国会和国际监督机构可能要求更多透明和法律程序。未来几个星期，市场和外交圈将会密切关注美方是否将这个宣示转为实际操作，以及这个举动对核裁军、区域安全和全球稳定的深远影响。这样，川普的决定不是突然的，而是对国际核扩张的直接回应，是对中共俄罗斯扩张的以牙还牙，主要是重夺核主导权。美联储的委员会在星期三宣布再度减息25个基点，将基准利率下调到 3.75% 到 4% 的区间。这个是美联储连续第二次减息，主要是稳定经济增长。不过会后主席鲍威尔表示，12月是否会再度减息远未确定，引爆市场的震荡。这次决议以10票对2票通过，罕见出现内部严重分歧。堪萨斯城的联储主席斯密德反对减息，主张维持利率不变，而新任理事米兰就要求一次减50个基点。这种差距这么大的局面，自1990年以来只是出现过3次，显示央行内部对经济前景和政策路径的严重分歧。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强调，我们内部对12月的行动看法不一，进一步减息并不是既定事实。他指出，美联储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暂停观察一个经济周期再行动。受到这个影响，市场立即下调了对12月减息的预期。另外一个挑战来自政治层面，由于川普政府和国会的预算僵局导致政府停顿，美联储难以获得完整的经济数据。鲍威尔直言，这个就好像在大雾中开车，必须减速前行。目前美国通胀仍然高过 2% 的目标， PCE 物价指数在8月回升到 2.7%， 就业增长明显放缓，每个月的新增岗位跌破30,000。美联储除了减息之外，还宣布了自12月起暂停缩表，将66,000亿美元资产维持稳定，以防银行系统流动性的紧张。鲍威尔强调，美联储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处于良好状态，通胀正走向 2% 的情况之下结束这个周期。不过他承认，并不存在所谓的无风险路径，美联储将会在某个时候恢复减息，但具体时间取决于经济数据的变化。全球央行第三季加速买入黄金，虽然金价最近略有下跌，不过到今日为止已经上升超过 50%， 并且不断创下新高，但是各国依然大举囤金，对冲美元疲弱和通胀风险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 WGC 最新的报告，7月到9月期间，各国央行一共购买了220吨黄金，季度增长是 28%， 其中哈萨克央行是最大单一买家，而巴西央行就是事隔4年再度重新买盘。过去一年之内，各国央行累计增持黄金634吨，虽然低过过去3年的平均，不过仍然远高于俄乌战争前的水平。世界黄金协会预估2025年全年央行购买黄金的量将会介乎750到900吨之间。分析师指出，地缘政治紧张、通胀压力和贸易不确定性持续推动避险需求。虽然价格在近期从高点略有回落，今年以来黄金仍然上涨了大约 50%， 这个月初一度创下每盎司4380美元的历史新高。 WGC 认为，各国央行在高价之下仍然持续买入，显示市场对黄金的战略信任仍然强大。同时，黄金交易所买卖基金的资金流入亦都创历史的纪录。第三季度净流入260亿美元，显示主流资金正在加码避险资产。随着美联储再度减息 0.25% 的百分点，但是对12月政策释放不确定的信号，市场压住黄金仍然有上升的空间。不过金价飙升亦都抑压了珠宝需求，第三季度消费量降到2020年以来的最低。虽然是这样，受价格影响，全球珠宝支出仍然是年增 13%， 达到410亿美元。专家预计，只要通胀未明显地回落，黄金仍然是各国央行和投资者眼中的终极安全港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艾玲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